神太真实了，所以除非在真实之中，我们绝不会遇见神。祈祷是真我与真神的相遇，不是在投靠神之前先把自己修整好，而是在混乱一片中投靠神。用这种方式练习专注，留意神在何处，正在做什么，我的生命就开始改变。向无限者开放，就意味着无穷的更新转化的机会。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祷告的误解、企图与改善，文贝内尔。假如诚实的话，大多数人都得承认，我们祷告往往出于责任，而不是出于渴望的自发。祷告被当作一项操练，意思是平常不会去做，但我们也知道做了应该就会受益。更大的问题和误解还不是这个，而是我们以为祷告是我们做的事。其实祷告是神在我们里面做的事，人所要负责的是敞开心门，接受神的邀请，为神腾出空间，进到一份爱的关系里。人的生命有两个极端，一端是完全向神封闭，一端是完全向神开放。多数人一生都在两极之间，向神开放因此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即使渴望与神深深联合的人，也会因为害怕受伤而踌躇不定，常常试探性地向前一步，立刻又把脚抽回来。形形色色的阻碍影响我们向神开放，包括心理的，例如恐惧和未治愈的创伤；神学的，包括扭曲的神观；灵性的，例如僵化的属灵操练。神希望移除这些障碍，好让我们越来越开放，充满他的生命。这就是祷告具有转化生命的大能的根本原因。祷告可以包括让音乐领你到神面前，注视你在桌上点亮的蜡烛，提醒自己把注意力转向神，观赏日落、海浪、花朵、树林时赞美神的创造，留意呼吸，每次吸气时将神引入充满自己，每次呼气时把神送向世界，默想圣像画或以圣经为主题的艺术品，散步时不停重复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开恩怜悯我这罪人，用手画出十字架的记号，阅读一段经文，聆听神在经文中对你说话。你或许觉得这些例子已经超出你的属灵安全区，其实在漫长的教会历史中，这些方式跨越了时间和派别，祝福了历代的信徒。神跟我们沟通的方式远超你我的想象，比最聪明的头脑更富创意，更加多元。不过有一点很重要，以上每一种方式都不会自动变成祈祷，使之成为祷告的是心灵的基本定向。如果没有一颗向神开放的心，即使看似祈祷、听似祈祷，也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祷告。祷告就是与神团契，团契包括对话，但不止于对话。我们可以单纯与神共处，而不必说话，这就是团契的本质。就像我们与所爱的人在一起，交谈是相处的一部分，但也会默默安然待在一起，不介意言语轻轻褪去。爱令这一切变成可能，祈祷就是身在爱中， 因为神是爱，我们只能在爱中与神真正遇见。所以大德兰说，在祷告中极重要的不是更多思考，而是更多的爱。祷告可以从头脑开始，但如果我们在那里停留过久，不深入内心，就难免变得枯干沮丧。我们越是在神的爱中扎根，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祷告越会从内心涌流出来，而不单单来自思维。祈祷是我们在内心从存在的深处全然赞同神的行动。向神开放要求一种信任。我们大部分人日常的自然姿态是防御和伪装。神邀请我们本着信心前来，卸下保护，流露真诚。信心太多时候被约化为信念，但认知上同意某些命题，其实跟真正的信心沾不上边。真正的信心是对神的美善发自心底的信任。信心的反面是不信任，而不是不相信。信任和信心为我们的祷告生活定下框架。祈祷意味着要向一个神秘的内在过程顺服。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某些事。假如我们有足够的信任，放开掌控，神就会赐给我们超乎想象的礼物。如果我们认定完美祷告应该有的模样，时刻关注自己的表现和收获，就会干扰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神太真实了，所以除非在真实之中，我们绝不会遇见神。祈祷是真我与真神的相遇。神明白我们的脆弱和自我防卫的需要，我们可以向神祈求能在他面前保持真实自我的恩典，这不是我们靠自己能做到的。在神面前真诚不只是不说谎，真诚是将整全的自我带到神面前。真正的祈祷不是在投靠神之前先把自己修整好，而是在混乱一片中投靠神，因为混乱正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实况。真正的祈祷就是在怀疑、困惑、愤怒、恐惧、幻想、痛苦、盼望、挣扎、破败中投靠神。除非我们毫无保留来到神面前，否则无法治好那些让我们苦恼至深的问题。我们按神的形象被造，对神保有专注的开放态度，这本是我们自然的状态。当罪进入世界后，神仿佛不再临在，祈祷也不再自然。即使祷告，我们也常常以祷告为要求和操控，想献上祷告来激发神的爱，抓住神的注意。我们不真的确信祷告是爱的团契，祷告起来就像无休止的唠叨，唯恐我们一停下来，一切就归于沉默，我们赫然发现，原来神不在这里。我们必须谨记，祷告是自然的。假如我们忘了这点，就很容易被其他建议骗入歧途，以为祷告是专门的技巧，只和那些属灵精英和专业神职人员有关。这是严重的误解，祷告是为每个人而设的，对我们来说如同呼吸一样自然，不呼吸对我们当然有害，甚至危及生命。祷告不是因为我们应该祷告，而是因为祷告就是灵魂的呼吸。我们不能依自己的条款和自己选择的情况用祷告去召唤神。事实上，神看起来经常隐藏和沉默，因为我们在不正确的地方寻找他。神不一定会在我们预期的地方出现，但我们宁愿按照他的方法而非我们的方法，宁愿用他的语言而非我们的语言，宁愿照他的心意而非我们的心意，我们才会发现他。祈祷并非魔法，让我们把神放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祈祷更像是在神大爱的漆黑河面上漂浮，你无法确定这条河要带你去哪里，你要交出对旅程和关系的控制权。这真是一件害人的事。如果你对神爱的深度和持久有任何怀疑，就很难投放信心。真正向神开放，不单要相信水流最终会带你到幸福之地，还需要相信你会保持漂浮，不会撞到危险的东西。祈祷之旅不单会带我们到达水草丰美之地，也会带我们行经干旱疲乏之地。这不是我们的错误，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干旱的旷野同样是神希望与我们相遇之处。灵性枯槁的日子让我们明白，祝福只能领受，神不受我们操控，不是可以按我们的意思开关的水龙头。这样的经历恰恰证明，神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虚构产物。假如神只是人为了满足自己心愿设想出来的，或者是个人需求的投射，谁会构思出一个会令人沮丧、不受人摆布的独立上帝呢？当我们在信靠中开放自己，其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恩典在我们里面的最典型证据，不是职责的觉醒，而是意愿的觉醒。圣灵点燃我们的意愿，渴慕的心会引领我们前行。整全的祷告图画包括四部分：专注的祷告、反思的祷告、回应的祷告、存有的祷告。专注的字面意思是阅读，提醒我们聆听和等候神细微的声音，凭信心等候神透过圣经和圣灵向我们说话。反思的祷告就是默想，结合头脑与内心、理性与情感。回应的祷告是指人的心灵被激发，可以用言语来回应，也可以用其他多种方式回应。存有的祷告原文的意思是静观，我们安静在神的怀抱中，单单享受神的同在。这四种祷告活动同等重要，每种对应一种连接生命的方式，每个人都会对其中一种比较适应，但熟悉每种与神连接的方式，全方位向神开放，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益处。专注的祷告可以帮助我们辨认神的同在。我们祈祷不是为了得到神的注意，而是让神得到我们的注意。我们常以为神不在，实际上缺席的是我们。假如神真的不在，我们根本就不会存在。神的临在不单是建立在圣经的应许上，还植根在创造之中。创造并不是某个特定时刻的事件，世界的延续全然依赖神持续不断的供应。在一切事物背后存在的每分每秒，都是神清流而出的生命。专注不是推挤我们的意志力收紧焦点，而是向我们所遇见的事物开放自己，更像是释放而不是用力。花草虫鸟、雨火风云都在向人发出呼唤，提醒我们停下来，把心转向神。我们每天留意神在自己和别人身上的痕迹，问自己，在这件事上神会在哪里呢？ BBC 的记者曾经问特蕾莎修女，如何能坚持日复一日服侍加尔各答的穷人。他回答，当他凝视每副面孔时都看到耶稣，就很容易做到了。信心的眼睛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以新的可能观看现实，这意味着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起点是让圣灵磨塑我们的感知，不被原有的标准所限制和扭曲。 当我们透过被圣灵魔塑的感知与生命相遇，我们的回应就能体贴神的心意。反思的祷告是指我们把某个事物翻来覆去，从不同角度考量，这个过程向神敞开就化为祷告。它可以是默想经文，怀着沉思聆听讲道，也可以是充分运用想象力进入耶稣生平的场景，或是默想某件基督教的艺术作品。你可以把一直压在心头的人和事告诉神，求神扩展你思考的界限和角度，或是想耶稣会如何应对。回应的祷告中，言语的祷告是最常见的方式，但祷告其实可以跨越言语，例如以歌唱和音乐回应，以手回应，画出十字架的记号，以脚回应，步行或朝圣之旅，以爱心服侍他人来回应。上述三种祷告形式都建基于我们所做的事，然而祈祷远不只是我们所做的。让祷告沉潜到我们存有的根本层面，就是静观式祈祷。静观好像你在夜晚凝视满天星空，你不必说话，不必分析，单纯安静下来，敞开自己，相看两不厌。我们带着信心和开放的姿态转向神，全靠神的恩典进入爱的关系，不是借着我们做或不做任何事。如果我们的心思游离了，就轻轻带回到神面前。这个过程中无需追求特别的属灵体验，也不必思考什么神学问题，而是单纯与神共度，如同爱人在一起消磨一段时光，帮助我们把对神在爱中同在的认知渗入潜意识的层面。数十年来，我一直忠心抽时间每天读经祷告，但却发觉这个实践慢慢落入一种试探，它不再源于渴望与神同在的心，反而出自一份骄傲和顽梗的意志，只在意自己完成了进度，遵守了纪律。一些教导也让我感觉生硬，做不到会内疚，做到了又会自义。生活中会有不受欢迎的场景，例如癌症、车祸、失业，这些苦难本身不是礼物，我们不必机械地问自己能从中学到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分辨其中可能隐藏着哪些神的礼物。这些苦难会激起我们的焦虑、恐惧和愤怒，我们并不欢迎癌症本身，却可以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欢迎的态度有助于我们心生顺服，带来释放。把干扰我们平静、削弱我们在信靠中向神开放的事情放开，让自己的真我被神所爱。顺服就是把我们无力控制的事交托给神，每一次这样做就是在行动中实践信心，就是在祷告。带着这份开放而活，我们的生命就成了祷告，我们的祷告也就成了我们的生命。当我开始学习向神开放而活，体会到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件是留心神正在做什么，不要妨碍神。第二件是调整自己，配合并参与神的更新工作。我们的责任不是把神引进世界，神一直在那里，我们的责任是跟随圣灵进入世界，与神同工。下面我给出一个简易可行的安排供你参考。祷告要从我们脚掌真实站立的地方开始，而不是从你觉得你应该有的状态开始。计划要切合实际，短点五分钟，长点10到15分钟都很好。要记得，祷告是回应神的邀请，进入爱的关系，千万别把祷告变成一项排除万难、挑战极限的壮举。 你可以从神的话开始，先阅读一小段经文、福音书、诗篇或者新约书信都行。不论读什么，关键是安静地慢慢地读几遍。重点不在于分析经文，而是在反复咀嚼中打开思维、感官和想象。就像你站在温暖的淋浴下面，让神的话流遍全身，期待从中得到神今天给你的几个字或一句话，好滋养你的灵魂。然后倾听来自神的话，留心经文里吸引你注意力，令你停下来琢磨，或勾起某段回忆和感触，或浮现一个画面的部分，可以是一两个字或一个句子。相信这就是神今天给你的话，不必忙着去解读，而是当作一份礼物单纯领受。有时神似乎不说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给你，那就凭信心选一个词或一句话，整天带着它，稍后它可能会以更个人化的方式对你说话，或者借着你带给另一个人，成为他今天需要的玛拿。在回应环节，为你领受的礼物感谢神，可以用言语祷告来回应，也可以让心引导你写下几行日记，听一段音乐，或打一通电话给某人。最后要留出安静的时间，无声安坐在神的同在中，可以沉浸其中，浑然忘我，也可以简简单单消磨一点时间，享受神的同在。祷告结束后，带着这份礼物走进一天的生活，神一整天都会关注你，甚至在你没有预期的时候与你相遇。等到晚上临睡前躺在床上，不妨简单反省一下，当天哪些事情中你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哪些时候你感受不到，你的反应是出于个人利益或恐惧，而非出于爱。为经历神的时刻感恩，为离开神的时刻求主赦免。用这种方式练习专注，留意神在何处，正在做什么，我的生命就开始改变。向无限者开放，就意味着无穷的更新转化的机会，生命被医治，得整全。我不再自信满满地以为自己知道每个来寻求属灵建议或心理辅导的人有何需要，自以为晓得他们应该怎样排列生命的优先次序，下一步最好采取什么行动。我真的不再有这样的自信，我确信的是我不需要将神带给任何人。在确保自己没有妨碍拦阻神之后，我的角色是走进那个人身边，准备好随时提供支援，配合神在他身上并透过他要在世界上所成就的工作。
As the deer pants for the water, so my soul longs after you. You alone are my heart's desire, and I long to worship you. You alone are my strength, my shield. To you alone may my spirit heal. You alone are my heart's desire, and I long to worship you. You're my friend, and you are brother, even though you are a king.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 other, so much more than anything. You alone are my strength, my shield. To you alone may my spirit yield. You alone are my heart's desire, and I long to worship you. I want you more than gold or silver, only you can satisfy. You alone are the real joy giver and the apple of my eye. You alone are my strength, my shield. To you alone may my spirit yield. You alone are my heart's desire, and I long to worship you. Desire, and I long to work.